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圆圆的，一颗一颗，五颜六色的耶。
这可能是什么蛋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炸弹。
炸弹？那我们要赶快逃啊！
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扭蛋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开给你们看。
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会爆炸！
不会啦，你看。
我也要开一个。
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？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。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，我是立新姐姐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行发明家的异想天空这个单元，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很期待今天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呢？今天呢，跟我们一起要来探索这个发明家的异想天空的呢，是鲁若哥哥。嗨，鲁若哥哥，你好。
嗨，小朋友好，立新姐姐好，我是鲁若哥哥。
鲁若哥哥，你要不要再介绍一次你的名字啊？是哪一个鲁，哪一个若呢？
鲁呢，就是卤肉饭的鲁。若是若有似无，若好像的那个若，乳酪啦，不是，不是乳酪，欸，乳若。
哎呀，这位哥哥，您的名字也太困难发音了。我下次还是少找你上节目来吧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哎，乳酪哥哥，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呀？
最近啊，你是说最近的最近吗？
哦，当然是最近的最近啊。
就是在我们开始聊发明家的异想天空之前一点点的时间的意思吗？我在上厕所。
啊啊，是啊，您啊，哦，是是是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
人有三急嘛，所以，啊，嗯，
人有三急是什么？上急、中急、下急吗？
没有吧，是上大号、上小号，还有吃饭吧。
哦哦，这叫
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，好像两种说法都有。
哦，这叫人有三急。
没错，
哦，那你上厕所就是其中一急啦。
没错，非常的急，急得不行。OK， 哎，立新姐姐，
嗯，
我突然想到一个好问题，哎，
哦，
你有没有想过？我们在厕所里坐的那个马桶，为什么叫马桶啊？
嗯，
你想哦，装水的叫水桶，
对，
装饭的叫饭桶，
对，
马桶难道装马吗？
欸，
恐怕不是吧？欸，为什么马桶叫马桶啊？
欸，对耶，还是是上出来的便便形状很像马吗？也不是啊，太难了，那谁上得出来啊？那到底为什么马桶叫做马桶啊？那我们一起进入发明家的异想天空，一起来探索这个问题吧。
嗯，这一朵云形状好像火箭哦。
嗯，那一朵云形状好像枕头。
孩子们啊，别再发呆了，赶快进来吃饭啦。
妈妈，我们不是在发呆，我们在想新发明。
对，我要发明超好睡枕头，一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着，还会做美梦。
我要发明个人小火箭，想去宇宙探险，随时都可以出发。
创意发明，发现惊奇，欢迎收听
发明家的异想天空。
说到这个马桶为什么叫马桶啊，我们要先谈谈古代人是怎么上厕所的哟。
上厕所，
嗯，
那不就跟我们一样的上厕所方式吗？
不是，我是说上厕所的
用具吗？
用具啊，最早的时候呢，古人还没有便器，没有装便便、装尿尿的东西，他们都是用粪坑，都要蹲在一个好大的坑上面上厕所，
挖一个洞埋起来就对了。
挖一个洞，但是不会埋起来，
不埋起来哦。
就是要挖一个很大的坑啊，然后大家就去那里蹲坑。
好可怕哦。
对，好可怕。在公元前581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晋国的国君叫做晋景公。
晋景公。
嗯，他突然啊肚子疼，就去蹲坑，结果不小心掉进去了，掉到粪坑里了。结果他就淹死在粪坑里面了。
这是世界上死的最难看的一个皇帝了吧。
啊，卤肉哥哥你还笑得这么开心啊。
不是啊，
是
听起来很好笑啊。
很可怜啊，
好臭的死法
啊，好可怜啊。然后呢，晋景公就成为了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位淹死在粪坑里的人，十分的壮烈。那这个事情呢，也说明中国先秦时代的厕所，也不能说是厕所，上厕所这个环境很差。那在这件事之后呢，人们慢慢的发明了便器，就是一个容器嘛，你可以用来装你的排泄物，就不用专门跑去蹲坑，就避免了像晋景公的事情发生咯。
原来是如此，原来有血与泪的故事在这个马桶的产生的背后。
哎，没错。那这个便器呢，刚开始有一个名字叫做虎子。
胡子？
不是胡子，是老虎的虎，巧虎的虎，虎子。
Tiger,
yes, tiger。
好。
哎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为什么？
虎子。
嗯。
跟老虎又有什么关系啊？
就有一个传说啊，就是以前有一个将军叫做李广。
哦，飞将军射箭的。
对对对。那李广呢，有一天他射死了一只凶恶的老虎，那他对这只老虎啊怨念很深啊，就让人呢把这个便器啊做成老虎张开嘴巴的样子，然后呢，对着他上厕所。
恐怕是真的很不喜欢 Tiger 啊。
对，就是表示一种鄙视。那后来大家都觉得哇 so fashion, 好时尚哦，都学着这样做。所以呢，虎子这个名字啊就不胫而走了。这就是便器最早叫做虎子的来历。但是呢，这只是一个传说啦，因为便器做成老虎形状的原因有可能不是因为飞将军李广哦，因为啊1980年的时候，在长沙的一个古墓里面呢，出土了一个虎子。这个呢就是一个形状像老虎一样的便器，而这个古墓是在战国时代的古墓。哎，
而李广，
李广是汉朝的人哦。谁先谁后啊？
战国在前面，战国时代在前面。
嗯，所以在李广飞将军之前就已经有人做老虎形状的便器了。
哦，恐怕一开始十二生肖都有做，只是留了虎子。
哦，真的吗？那
没有啦，我乱说的。
老鼠的可能不好上，有点小啊。
哦，好，没关系。诶，那这样子马桶就应该叫虎桶啊，它就不应该叫马。到底跟马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时候开始虎子改叫了马桶呢？
这个啊，就是到了唐朝，有一个人呢，他改变了虎子的命运。他叫做李世民。
哎，这个人有名，这个厉害。
你知道他是谁吗？
知道，他是唐朝的一个很有名的皇帝。
嗯，没错，就是因为他当了皇帝，他才跟虎子有了关系。其实呢，李世民本来也不觉得虎子这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啊，但是某一天他突然想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
什么问题？
就是他的曾爷爷。
曾爷爷是
他爸爸的爷爷。
哦，爸爸的爸爸的爸爸。
哎，没错，叫做李虎。
每天就对着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头在上厕所。
哎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古人呢对于皇帝啦或者是长辈的名字都是要避讳的，就是比如说皇帝的名字里面有某一个字，那全天下的百姓啊取名字都不能用这个字
哦。
那更何况是一个上厕所用的便器，怎么可以跟皇帝的曾爷爷相提并论呢？
啊，太不尊重了。
对呀，所以呢李世民呢就要改掉虎子这个名字啦。那他就从十二生肖里面来挑，那挑就要挑大只一点的咯。大只一点的动物呢有牛啊、马呀、龙
龙好像象征皇上。
咦，对着皇上上厕所，你这个大不敬，拖出去斩了。
啊不啊，
好啦，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教导，要饶恕你，所以你还可以再上69个7次和6次
对着皇帝上厕所吗？
没有啦，好啦，回来，正经正经。
哎，他到底改成什么了啦？
改成了马子。
马子好，马子，马是也很大啦，没错，马也很大。哎，那牛也很大啊。
嗯，因为李世民觉得牛虽然体积也不小啊，但是好像没有虎跟马的这个寓意那么好啊。你看马啊，什么龙马精神啊，还是
马
到成功啊，对不对？马好像这个意义不错。那就叫马子吧。
好，就马子。
那马子后来呢，越做越大。就不是子啦，子是小的嘛，
哦、
对不对？
对，小容器叫做子。
所以呢，后来做成了桶状。
哦，所以马和桶终于连在一起了。终于，我不是对着马子上厕所，我是对着马桶上厕所了。
答对了，这就是马桶为什么叫马桶的由来咯。
哇，真是啊，曲折的历史。
非常的有意思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首叫做马桶的歌好不好？
好。
我的家有个马桶，马桶里有个窟窿，窟窿的上面总有个小人，小人间无奈好多。每个家都有马桶，每个人都要去用，用完了以后逍遥又轻松，保证你快乐无穷。马桶都是英雄，只要一个按钮，它会冲去你所有烦忧。你有多少苦痛，你有多少失落，它会帮你全部都带走。每一个马桶都是朋友，可以真心相守，一辈子你都不能没有。我的
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，我是立新姐姐，
我是鲁若哥哥。
今天进行的单元呢是发明家的异想天空，我们在探讨马桶到底是怎么来的哦。
刚刚啊，我们听这首
马桶
可爱又奇妙的歌，我突然想到，
嗯，
总不可能唐朝我们就在用冲水的马桶吧？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只要一个按钮，你就可以把很多东西都冲下去的啊。
对。
那冲水的马桶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？
冲水的马桶啊，在1595年的时候呢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，她的大臣啊，约翰·哈林顿为女王设计了一个冲水马桶，有木头做的水箱，还有能够冲水的阀门。不过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发明还不是非常的完整，因为没有化粪池，那臭气呢，就很容易随着那个水管啊，就飘回房间里面，臭臭的。
这个好吧，总是要给他有一些时间慢慢进步。
嗯，对呀、啊，那人们呢就慢慢的尝试去改善马桶这个发明。然后在1775年的时候，有一个苏格兰的钟表匠，他叫做亚历山大·卡明，他发明了 S 型的管道，实现了那样水箱呢用完之后会自动关闭的功能，让盆底的清水会固定水位，来隔绝臭气的回流。并且呢，这个亚历山大卡明啊，他就在1778年取得了第一个新型抽水马桶的专利权。
哦，总算是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马桶了。
嗯，就不会臭气一直飘回来。然后呢，在1848年的时候啊，英国规定家家户户都必须安装马桶。那每个人家里都有马桶，这些便便尿尿要去哪里呢？
去哪呢？
去河里啊。
哈，直接往河里丢啊。
嗯，所以河就散发出很可怕的恶臭，就是1858年恶臭事件。
便便河，哎，好恐怖哦。
对呀、啊、所以呢，后来伦敦啊还有其他的大城市呢就开始修建下水道，那也有人呢继续呢改良冲水马桶。在1870年的时候，英国有一个制陶工人，他叫做汤马士·威廉·特怀佛特，他发明了陶瓷马桶，就跟刚才我们说的不一样咯。刚才伊丽莎白女王用的马桶那个水箱还是木头的呢，现在有了陶瓷的马桶。那陶瓷的马桶也开始进入了工业化的大量生产。
嗯，
但是有一个很好笑的小插曲哦，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美国的士兵呢在伦敦看到了冲水马桶，大部分都印上了汤马士克拉普公司的商标。当时啊，他们以为这个克拉普这 crapper 是指便便，所以现在在美国的俚语里面的 crap就是大便的意思。
原来是这样子。
嗯，还好他们没有以为汤马士是便便，不然现在
怎么可能
汤马士小火车就是便便小火车了。
这其实不可能啦， Thomas 很明显就是一个名字嘛。其实啊， Crapper 会被以为是跟便便有关，是因为它都印在马桶上，而 Crapper 的拼法 C-R-A-P-P-E-R 它是 E-R 结尾的，在英文里面有很多用具，比方说厨师叫做 cook， 厨师的用具就被称为 cooker， 也就是锅子。
嗯，
所以他们就想他们坐在上面便便，那这个便便的东西后面有 ER 就变成 crapper， 也就是 crap 就变成大便的意思。
哎呦，结果 Thomas Crapper 根本就是这个制造马桶的公司的商标嘛。
真是一个误会。
对呀，那马桶呢不但是越改良越进步，越来越棒越来越好。在2008年的时候啊，日本还推出了智慧马桶哦。
智慧马桶
哦，就是你坐在上面啊，它可以帮你量血压，然后进行尿液分析，看你健不健康，还可以测量血脂肪。哎，
哇，这个马桶比我们家的电脑还厉害啊。
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有些小朋友家里面有的哦，叫做免治马桶。
免治马桶。
嗯，诶，卢若哥哥，你家有没有免治马桶？
我家 我们家的马桶好普通哦，我觉得应该没有吧，应该不是。
哦，那你知道什么是免治马桶吗？
你觉得我这样听起来像知道吗？
不像。所谓的免治呢，现在在书写上会写治疗的治啦，避免的免，治疗的治，免治马桶。但是呢，其实原本是痔疮的痔。
哦，
痔疮就是
指在在扁扁的部位发生啊，对，肛门那边发生一些血管还有肌肉的异变。通常是因为饮食不够健康，然后排便的习惯不好所造成的。
嗯，然后呢，就有人发明了免治马桶。这个免治马桶最早呢是用在医疗方面，因为有临床医学指出啊，你上完大号之后啊，用温水冲洗肛门3到5分钟，有助于改善肛门的局部的血液循环，就可以减轻痔疮的症状，增加排便顺畅，所以呢就叫做免治马桶。但是啊，这个痔疮好像写在这个商品上面好像又不太好看，不太好听，所以就把它写成治疗的治咯。所以免治马桶其实就是一种，它会在你上完厕所之后啊，自动喷出水柱帮你洗屁屁的马桶。
原来这就是免治马桶哦。
答对了。诶，卢肉哥哥啊，你会不会觉得冲马桶的时候有一种快感，就是所有的脏东西啊，这些便便尿尿啊，然后就哗啦哗啦，然后卷卷卷卷卷，就通通消失在马桶里面了。
对啊，好像按一个按钮就清洁溜溜，而且刚刚那些脏东西都还在我的肚子里面，害我肚子痛，害我肚子胀胀不舒服。当我把它通通都排出来之后，然后我只要按一个按键，我家的马桶又变干净了。
对呀，那如果我们心中的烦恼或者是讨厌的事情，也可以像这样通通丢到马桶里面，按一个按钮然后通通不见，该有多好啊。
对呀，
不想写的功课也冲掉好了。
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是我们该要做的事情。该要做的事情就要把它做好。
我们要尽责。
我们要尽责。立心姐姐，你知道吗，我们还真的有一个方法把这些忧虑啊担心的事情全部都冲掉哦。
有按钮吗？
不是按钮啦，在腓立比书4:6-7，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
所以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还有呢，将我们所要的
告诉神，
就好像马桶上的那个按钮一样啊，就是按下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真的没有忧虑、没有烦恼了吗？
对呀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非常的爱我们，他愿意把所有最好的都赐给我们啊，所以我们只要凡事都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借着这三样呢，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不一定会照着我们开的清单来满足我们的愿望，可是圣经里面讲哦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出人意外就是你一开始可能没有想到，可是当你真的经历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哇，上帝真的有保守我耶，虽然可能不是照着我一开始想要的方式，可是真是意外，上帝让我这么的平安。他说这个平安呢，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
那卢若哥哥，你有试过这个方法吗？
我有试过这个方法吗？有耶，其实我有试过这个方法。
那有用吗？
有用啊。
真的啊？你可以讲给我们听吗？
在卢若哥哥读初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卢若哥哥读的是一个住宿的学校，所以呢，每一天大家要一起吃饭、一起睡觉、一起洗澡，很多事情都一起。 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饭桌之上。那个时候啊，大家八个人一张桌，每一张桌子上面有四个菜一个汤，大家会盛饭一起吃饭。而四个菜里面呢，通常有一道是大家都会最喜欢的，有可能是卤肉，也有可能呢是炸鸡，也有可能是好吃的一些肉品。这个东西啊，往往在老师说开动，哨声一响，哔哔，那大家就开始抢啊，然后那个筷子啊、汤匙啊、叉子啊、刀子啊，哇，抢的到处都是。
怎么讲的像战场
啊？没错，真的就像战场一样。然后有一天，鲁若哥哥心里就想，不行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要做一个有见证的人，所以呢，我决定要在我的同学抢肉吃的时候祷告
啊，
安静的祷告，做我的谢饭祷告，然后呢，我那一餐我就很有可能吃
不到
肉，
抢
不到
肉，
对，我就只能配着青菜就着白饭完成我的那一餐。
嗯，
不过我一想到这是为了要在我的同学们面前做一个见证，所以呢我就决定那我没关系，不吃肉就算了，我豁出去了。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求神保守我，虽然我也不知道该要怎么改变这样子这种互相很自私的行为，可是我就求神保守我的同学也保守我。过了两个礼拜，突然有一天，我的同学在饭前，大家在聊天，老师也还没有宣布开饭，大家只是在集合的时候就问说，哎，鲁若，你最近是不是饭前祷告的时间变长了？我就笑笑的告诉他说，没有啊，其实也还好。他说，我已经发现你好久没有吃过肉了。我说，其实也还好啦，因为我们中午吃的是饭盒，是便当，所以也都会有肉嘛，所以没有关系。结果那一天，当老师说开动，当大家我们那一桌其他七个人正准备要进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鲁若哥哥依然是坚持在自己在祷告。当我祷告完抬起头来，果然肉又没有了，大家各自在自己的碗里有战利品。我旁边的同学就夹了一块肉说，哎呀，鲁若都没有吃到肉，我要给一块给你。他就夹了一块肉到我的碗里。后来我们那一桌有七个其他的同学通通都把肉夹给我，
哦，
我就变成了那一桌吃最多肉的人。但是这不是最神奇的事情，最神奇的事情是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们这一桌成了整个学校有50张饭桌里面唯一一桌不抢菜不抢肉彼此谦让的桌子。
哇，这好像圣经说什么吃素菜彼此相爱，
没错，
总比吃肥牛然后吵架打架的
对啊，事实上就是如此。然后从那天开始，我们这一桌的同学的感情也都变得特别好，大家还会互相帮忙啊，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自私了。
哇，
我觉得某种程度上，我就将我自己很想要，但是我就把它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我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的平安真的不像我所想的平安，我所想的平安就是可能到时候大家会分享一下吧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大家后来会变得那么不自私，那么为彼此着想，这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呢。
哇，好棒的见证哦，我们谢谢鲁若哥哥的分享。那今天的欢乐卡恰碰，哎，虽然立新姐姐很不想结束，但是时间到了就是必须要结束了，我们要跟小朋友说再见咯。我是立新姐姐，
我是鲁若哥哥，
我们明天见咯，拜拜
拜拜。